五章一到十一节。这个错了啊，这个错了，这个那页可能忘删了。五章二十三一直到最后啊。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愿你来今日借着这圣道的宣讲，就来洗净我们众人，剖开我们心中的一切不合乎你真理的事情。主啊，愿你使我们在你面前受教，求你使我们时常怀有一颗敬畏你的心，不懒惰，也不分心。主啊，今日就求你来赐恩给众人，使我们众人一起在听到的时候能够专心，能够有一颗警醒的心。主啊，因为这圣道不是对我们的孩子讲，不是对我们的后裔在讲，乃是亲自的在对我们讲。主啊，愿你使我们常常有一颗敬畏你的心，让我们将你的话语当作至宝。主啊，我们在敬拜时，我们寻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寻求你的心意。主啊，这话就显明了你的心意，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请牧师来正道。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系列的最后一次分享，我们一共讲了是十二次，这是第十二次。今日我们的题目可以就叫做灵魂身全然成圣。可以看到，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封书信当中始终关注的主题。我们大家也应该从序论当中就知道，帖撒罗尼迦书信是保罗服侍生涯比较早期的时候所撰写，而到了他生涯最后的几部书，比如说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这一个侧重点似乎是讲教会，讲圣职人员，是吧？但实际上他的这一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早期针对的是说全人成圣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那么到了后期可以叫做全然成圣的教会当中该有的信徒，对吧？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第二十三节经文一上来就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也就是说这最后的结尾就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它本身就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对吗？我们也会经常这样的来求，我们来祷告，愿神使你们成圣，愿神使这事成就，愿神去祝福他，愿神去亲自的管教他都有可能。但是你说愿如何如何的时候，你其实所想的是这件事可能成也可能不成，对不对？这是我们素常的祷告，我们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但你发现使徒保罗的祷告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他说愿神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这就叫全人全然的意思嘛，是吧？再者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然后二十四节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也就是说他的祷告毋宁说是一个宣告，他说愿神使你们全然成圣，因为他就会使你们全然成圣，是这个意思，对吧？愿神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因为他的呼召当中，他的应许当中就是这么讲的，他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所以这是使徒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一种大有能力的宣告，就像说在主后344年到407年这一位著名的早期教父叫屈梭多姆，他在说这一节的时候，他就说保罗的意思是不是因为我的祷告多么有能力成就了这个事，而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呼召你们的目的，他只是洞悉了神的这个旨意和目的，将他说出来而已。如果说大有能力，那是神的这个应许大有能力，保罗是他的宣讲的使者，这是他的祷告。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好像晓得天机，觉得自己就等于是知道了上帝的旨意，就等于是上帝的助手，甚至上帝的平起平坐，甚至是上帝不管事把你放在人间，你是人间常务副上帝，如果有这种的想法就非常的恐怖了，你不知道自己是个人。再接下来的经文，你发现保罗人性还是很充沛的，他讲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是吧？也就是说他自己也需要代祷，他要为别人祷告，他甚至晓得上帝的旨意，但是他说完了之后他也要跟弟兄们一起说，来我们来一起来理解上帝的旨意是如何应用的，我们当如何灵魂身子全然的蒙保守，全然的成圣，对不对？这就是他的意思，这是保罗的意思。我讲完之后我面向着会众讲，之后呢我就要来一样面向上帝的这个话语的位置坐下来，我们共同来践行。就像说我在讲台上跟大家讲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不是说我有什么特权好像我做到了如何，我讲完我也自己照着我刚才所讲的上帝透过讲台讲的话要去遵行的，对吧？这是每个人都要做的。愿弟兄们为我们祷告，这是保罗的一个请求。他虽然恩赐很大，在教会当中有非常不容置疑的地位，但他仍然需要别人的祷告来托住。在接下来的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勿要圣洁，等一下我们会讲。再接着的第27节，你会发现好像也不是家常话，一般写信的末尾都是一些问安，问这个人问那个人，都是我们认识的人，但是这一句你发现又带着一点别的意思了，说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哎，这个话语的言辞就颇为强烈了，是不是？我们说圣经中其实有多次的保罗这样讲话，说有主在我们当中做见证，对吧？我指着上帝说我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指着主吩咐你们，这个话的意思或许可以理解为好像他在启示，对吧？我发誓你一定要这样去做，要去把这个信念给众人听。你更可以理解为上帝亲自这样吩咐的，保罗你这一封信要念给众弟兄众教会听，对吧？所以保罗在起初服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的可能各地的教会并不是都那么的认同他的权柄，对吗？啊，彼得我认识，约翰我知道，保罗你是个谁？说不定就会有这种比较狂傲的自诩为从耶路撒冷出来的经院派老气横秋的犹太裔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是吧？我们那是原生的使徒，哪来个你这野生的使徒，对不对？会有类似的这种想法。所以保罗呢他也不常与这番争辩，但是这种话清楚地显示出他是使徒，他是上帝呼召的，上帝吩咐的，他的这话就是要当作经文讲给圣经讲给众人听的。最后才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今天的题目我刚才我说了，我说可以叫做灵魂身全然成圣，因为这经文中写的就是灵与魂与身子，是吧？但是呢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相信大家我们也有很多你并非是改革宗的背景，有很多是在中国传统家庭教会出来的，包括我自己。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来在中国家庭教会中常年会讨论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灵魂体这个问题，对吧？所谓的灵魂体就是灵还有魂还有身体， 我为什么故意的不说灵魂体，就是要告诉你，实际上圣经中很少这个提法，包括这个经文也是灵魂和身子。我们现在要来稍微的解释一下灵魂体的问题，它毕竟还是重要，是对于我们的服事，我们所身处的群体和世代是重要的。我们要从三个的层面来看，这个灵魂体是不是有神学差异的问题，还是说它仅仅是术语的差异，或者它是应用方面的差异。我们要仔细区分这三种的不同，这三种不同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神学上的差异。其实你根据圣经来说，真真正正提到了灵魂体或者灵魂身子的地方一共就两处，一个是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一个就是今天这一节贴前的五章二十三节。所以呢，某一些传统说人就是分为灵魂和身体，他的在圣经中的依据只有这两节经文。然而圣经有更多的200多处的经文是直接将人只分为灵魂和身体的，是二分的，二元的。灵魂体这种分法叫三元的，三分的，对吧？所以你要首先明白，在圣经的根据上，圣经就是很简单的说，人的身体就不用解释那是什么。人的整个这个生命当中，除了身体，那些非物质层面的那些事情就叫灵魂。无论你今天叫做精神的，还是叫做属灵的，还是叫做什么，圣经只是统一的称为灵魂，对吧？灵魂、身体、身体、灵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圣经大多数时候的说法。200处对两处这个区别哈，所以我觉得光从经文的这种说法来讲，你都已经可以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个问题，没什么好争议的。因为我们的经文解经的依据从来都是说清楚的解释不清楚的，多的解释少的，甚至于可以说是新约的某些来解释旧约的，对吧？已经解经就是这个原则。如果你说那两节你要来构建一个教义，你又怎么说那200节经文呢？啊，开宗明义先来讲，圣经总体上不太支持灵魂体，说的是灵魂和身体。但是保罗在这儿也是按照一般犹太人的方式列出了人不同的结构来强调全人的，他是借用着当时文化中的术语来描述人的各个部分。他的这种的描述有时候的选择的词语呢，你会发现他每一次用的词语都不一样，那你要该怎么根据这些建立教义呢？比如这儿他说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他是这样讲话的啊。但是换一节经文，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14到15节，他说你要用灵祷告，你也要用悟性祷告。那灵和悟性有什么区别呢？悟性显然不是身体，是吧？那悟性是灵，还是说悟性等于魂，还是说除了灵与魂还有一个东西叫悟性？你要仔细思想，有时候用词它是一种文学性的、语法性的，还是一种神学教义性的，对吧？如果再拓展开来讲，咱们今天所朗读的经文当中，生命记的那个经文中，摩西的吩咐你们要尽心尽性来寻求你的神，尽心和尽性，是吧？心和性有什么区别呢？是一个事儿吗？是一个事儿，为什么说两遍？如果不是一个事儿，那心和性加起来等于灵，还是等于魂，还是等于灵魂？你要分辨，这个很复杂，是吧？但是我们更熟悉的释马篇，以色列啊，你要听，说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又加了一个叫尽力，还要尽力。力我们大概可以明白，比较接近于身体，是吧？然而你到了新约里边，耶稣基督讲金律的时候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要读马可福音版的还加一个尽智呢，很少人注意到这个词吧，智力的智，对吧？也就是说这些心性意力智，英文的话 all your soul all your mind， 对吧？这些都是在指什么呢？所以说这是个措辞的问题啊。保罗那个时代之前还有之后，有很多的说法对人的灵魂深感兴趣做出剖析， 比如西塞罗，他就会把人分为灵魂分为两个部分，灵和魂。柏拉图也类似，菲罗，柏拉图更分为三个部分。你等一下我们会注意，我会提到哈，亚里士多德继承这个说法哈。还有像斯多加派，干脆把灵魂分成了八个部分。你说哪来的八个？刚才都是快接近了，心、性、意，是吧？智，也许还可以加上什么？情啊，加上我不知道哈。总之你要想细分，它真的可以分很多的，是吗？灵魂的那个部分。而保罗和绝大多数犹太作者跟整个旧约是一样的，把人就是人本身视为一个整体，灵肉不可再那么的划分哈。整个人全人是说他的身体和灵魂，这就叫全人。至于灵魂还有没有别的细分的办法，先不说灵魂，你说人的身体又可以怎么分？其实你看很多的挂图也好，人的身体也许你可以分为叫做头部和躯干，这叫二分法，对吗？但我是不是也可以分为叫做头部、上身和下身？这就是三分法。那你说假如二分法和三分法打起仗来了呢，你觉得这个打仗有意思吗？你说的不就是全人的这个身体吗？你无论怎么分，是不是就是全人的这个身体？所以灵魂的这个分法，如果只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其实你分几个都没问题，对吗？你只是为了说话方便，定义标签一贴比较容易找，文件夹新建一下往里一装比较容易理解，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后期画风可就变了。等到了中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从所谓中世纪，你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啊，二三世纪开始到中世纪，就出现了叫做诺斯底派。诺斯底派就开始把灵和魂做强烈的区分，做二分法。他们主要受到的就是中期或者叫做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他们就开始把人分成叫做属魂的人和属灵的人，属魂的人和属灵的人。哎，这个说法你开始有点似曾相识了吧？也许有人听到过的，对吧？属魂的和属灵的。可是保罗可没有这思想啊，你要注意。诺斯底后来这个区分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干脆说探讨一个重大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就是耶稣有没有魂？灵和魂，灵是圣洁的，魂是肮脏的，是一些东西。到最后干脆探讨到的就是耶稣不可能有魂。耶稣既然不可能有魂，就更不可能有身体，知道吗？所以耶稣没有成肉身。实际上被定的那一位，你看到的是一个影子，那是量子成像的，那是 AI 的，那是虚拟的，那甚至是魔鬼欺诈你的。这就是诺斯底最后因着他对于这一件事的强烈坚持所得出来的恐怖的结论，不折不扣的异端了，对吧？到了后来，像波西多纽、马克奥勒留，奥勒留是罗马皇帝，曾经前任宰相，非常喜欢他那本《沉思录》，推荐很多人放在床头读。这个人也是个斯多加派的哲学家，这个奥勒留是将灵魂又干脆来给你三分的啊，将身体。灵魂这个再给你三分，所以这种三分法不是说今天才出现的，古时就有。再到了后期，所谓撒玛利亚人也是把人分三部分的，但他又不用保罗的词汇。更晚期犹太教中出现了那种神秘派、秘术派，他直接干脆把魂都分成十个部分，三个一组，三个一组。所以这种的说法是从西方来说整个非圣经之外的源流，希腊的、犹太教的，甚至于埃及的，都有类似的这种灵魂的二分，甚至多分三分、八分、十分都有，对吧？你回到中国，其实古代中国很多词你都会用，你确实我应该说大多数人也不一定知道它的意思。比如说一个词叫魂飞魄散，魂魄，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古时的中国人认为啊，人死的时候那个阳气还充足的那叫做魂，而那个另外的那个部分叫做魄，魄会往下走，下了地里， 魂会往上升，升到天上，升到天上那个算是神，下到地里那个叫鬼。所以你的很多民间的那个仪式都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的。怎么叫做浇一杯酒在地上呢？地上的那个让破出来的，烧一根香呢，那是让天上的魂接下来的，它都是有一些个寓意的。所以你做任何事的时候，它背后就有属灵的含义。魂飞魄散，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说法。所以这样的一种思想非常可能跟西方的这种思想合流之后，在为着一些应用的需要，于是在今天在中国家庭教会这二百年建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宗派，尼托生弟兄的宗派。他自己最讨厌宗派这个词，但他的那个无宗派的宗派成了最大的宗派，对吧？他特别倡导灵魂体，对吧？他也许就是受了这多方面的影响。这种的来历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神学差异的问题是，如果你对这个词你非要说灵魂体三者的这样的使用，你的根儿如果是从神学层面的，无论你是秉承了新柏拉图主义，还是斯多加主义，还是甚至是诺斯替主义，还是某种神秘宗的秘术派，还是古埃及或者古中国的根本不来自圣经的内造体系，如果你是从那儿来的，你要小心了，这就是近乎异端，甚至就是异端。这是在神学差异的方面一定要小心，灵魂体不要乱讲。但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必须要再说，也有的时候那仅仅是术语的不同，是个用词的不同。就像保罗说灵魂和悟性，就像圣经刚才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智，很多种的说法。但你都知道除了尽力说的是身体，剩下的那个无论两分三分还是四分，好像说的都是灵魂的部分，对吧？那仅仅是个术语的不同。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弟子，他有一句著名的名言嘛，吾爱巫师，吾怎么更爱真理。所以他对他老师的很多说法不是完全认同的，但是他很可能把这个灵魂三分法继承下来。因此呢，后来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成了天主教的一个没有声明的官方的哲学，事实上的他的哲学。故此到了明朝利玛窦那个年间，开始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第一个接受的著名的徐光启，对吧，他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他就专门翻译了那个叫做论灵魂，论灵魂那个原文叫做 De Anima， 就是那个拉丁文的意思，那个 Anima 的意思就是灵魂。但是你在这个汉语中很难找它的对应，因为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篇书信著作重点就是在细分的呀，所以最后徐光启的确是中西 兼通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找到了一些词翻译成是叫什么。亚里士多讲人有三个魂，叫生魂，不是人的三魂，就是世界上有三种的魂。生魂就是说植物性的那种东西，植物是不是里边也有个除了他身体外也有一个什么指导他的东西吧，就那个，他说那叫生魂。然后说动物有的叫做绝魂，动物跟植物相比是不是那个灵动劲儿不太一样，能跟你互动的，对吧？你家花哪天给你笑一下吓死你是吧，但是动物要跟你开开心心的哈哈一下啊，这来上来求求抱抱，哎，你会觉得很正常，但是那是动物。而人具有灵魂，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三分啊。他说灵魂这个事儿，魂分为叫做植物性的、动物性的和人所有的这三种魂，所以他翻译成生魂、绝魂和灵魂。可是中国人又讲两魄啊，这魂魄是精神和往上升的魂和往下走的魄，所以这就是徐光启去这么翻译之后用的这个词。仅仅从术语的层面，也有很多的人说灵魂体，有人把灵其实在指的是跟属天相关的部分，而魂他说的是跟人相关的部分，体说的是跟这个世界相关的部分，那这不就是上升天地人嘛，这种说法，对吧？哎，我们谈论属灵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这啥意思，对吧？啊，敬拜啦，死后复活啦，主的再来啦，你的生命的得救啦，这个部分。还有人说魂的意思就是人际关系， 哎，你魂的这个部分跟咱别人怎么沟通啊、交往啊，在魂这方面是不是很热心啊？他会这么说话。体的部分是跟你自己的身体、跟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些的关系，他用这个来去称呼。还或者，灵魂你还可以分为叫做，比如我们更常见的理性、意志、情感，是不是？也会这样说话，这都是一种应用方面的不同，应用方面的不同，理性、意志和情感。所以你回到应用这儿，尼德生弟兄的著作，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全然的看过，但是他的很多后来到今天的门徒对灵魂体的推广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就是属于像受害者倾向一样，你越说这个不太合圣经，圣经二百多处是灵魂身体，就你非说灵魂体，他越要保护，有一种这个自卫机制是吧启动，越跟他探讨，他越要强调这个大做文章，越说越多，越说越多，尤其到他晚年。但是我自己去查考尼弟兄，实际上尼陀生弟兄对我个人来说，对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我们的牧师，但他自己很讨厌牧师这个词，他自己只让人别人叫弟兄，我叫尼弟兄，按他喜欢的嘛，是吧。尼弟兄关于这一节经文他的解经我去查，他怎么说呢？他说全人成圣，就是说全人得救，灵魂体皆成圣。灵得救是说人堕落就是先丧失了属灵的生命，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说的是灵魂的这个灭亡嘛，灵的灭亡，所以你得救的时候也是灵先得救。哎，这个说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是吧。然后他说你注意魂的得救，他说魂的得救的意思，他自己的官方解释啊，按照今天小群的定义，尼陀生弟兄都不是尼陀生主义者，你明白吗？他自己都不符合他的宗派的神学了。尼弟兄说魂的得救是理性的灵性化，也就是魂没有得救的时候，凡事你是凭理智、眼光、意志、感觉，看环境、随情感来做决定的，你没有经过属灵的一个圣化的作用。而一旦经过奉献，你的魂得救，也是就是说理性被灵性化了以后，魂当中有了新的变化、新的觉悟、新的知识、新的眼光，乐意遵行神的旨意，顺服圣灵，让主来支配他的人生。这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说的非常好啊，也正是我今天想说的话，对吧？如果说魂的得救仅仅说的是你的精神层面、理性层面、意志、情感也要全然成圣，这有任何问题吗？这没有问题，对吧？我们也经常这样讲，就是你虽然你的貌似承认了救恩，你信了，你得救了，你称义了，你受洗了，你甚至服侍了，但是很多时候你的那个行事为人，你的思想跟从前一样一般无二，原先你多喜欢去好像贪点小便宜，你现在还那样的，原先你多喜欢去好像曲意奉迎啦，到处打关系搞人情世故，你现在还那样，你原先多么的喜欢单于享乐惧怕，你现在不还是这样吗？你原先是多么的啊喜欢那种什么很红色的东西、革命的东西，你现在不还是这样吗？天天除了听到外教看新闻联播是吧，也就是你的思想层面显然没有归正，是不是？这是不是个很常见的事情？如果仅仅从这个意思上来说，你的理性如果需要灵性化，我认为这个没有毛病的，这仅仅是个术语的不同。如果灵魂体就是这个意思，那跟我要讲的理性、意志、情感没有区别啊。至于说体的得救，那不用讲了，身体复活嘛，是吧？所以你看到尼弟兄自己官方的解释都不一定跟今天他的门徒后人的解释一样，这是我想说的。如果他的后裔、他的门徒、受他影响的人将这一个灵魂体的问题坚持然后扩大上升到了第一个神学差异的层面，这就是要出大问题了，这近乎要出异端了，你知道吧？如果是那个层面，但如果是在术语的这个层面，实际上问题不大，人家自己都没有这个问题。从尼弟兄这儿我们承认的确出来了很多异端，什么呼喊派、甚至东方闪电，对吧？但你不能因为说东方闪电从他而出他就是东方闪电，这也是不讲道理的。今天搞灵魂体的人搞得比他自己还极端，那不能是让尼弟兄背这个锅吧，这个意思啊。 至于说福音派对于这个应用的差异，那就很多种了。比如找一个像苏佐杨牧师，他也是说全然的成圣啊，灵魂体这三方面都是要无可指摘。有的人他的活法突出了灵，超级属灵，在他的生命中他不全人，他的魂和体像奴仆，灵是主，魂和体是奴仆，这种人天天追求属灵的事，但是在生活上跟社会脱节了，跟人互动不了，来往不了，这个人每天老觉得自己特别圣洁，于是看谁都不干净，于是最后让人敬而远之，不近人情，难以相处。有没有这样人？有吧？但是我们一般都不是这个方向的，是吧？这样的人呢，都比较会憎恶身体的需要，苦待血肉之躯，或者就不修边幅，外表奇异古怪，因为他认为这个灵魂和身体并不重要。而第二种的说是魂为主的，魂为主的人，他的灵和身体成了奴仆了。这样的人只追求人生享受，以娱乐休闲为重，音乐、读书、体育、旅行这些方面付上很大的代价，但对于宗教的、信仰的、属灵的事，他只是将它视为他人生享受的一部分，填补他精神空虚的一部分，不必过于重视。对于身体也是这样的。总而言之，这个人的精神需求最重要，每天可有情调了，可有情怀了，但是身体的这些事他不去接触，属灵的事他也敬而远之。标准那个叫什么读书人、知识分子、小资，还就是你想想那个样子吧，对吧？那个样子，那么一种。至于说身体为主的，哎，不重视灵，也不重视魂，这种人呢，就是注重饮食，放纵肉体，以物质、金钱为重，以世界的事为上。他们认为灵呀、魂都是你们这些信教的宣传，你信不信都不重要，人活着不就是吃吃喝喝吗？这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对吧？天天刷抖音的也就基本就是这样人，那都不用问，对吧？基本就是这样人，他的灵魂，你就说细分的魂的那个需求，都看不了超过一分钟的视频了，你都成啥样人了？你都退化到没有灵魂，只有绝魂，再下去就快成只有生魂了。所以你像苏牧师所讲的，人要三方面平衡，他虽然用的是灵魂体，这不也很好吗？让你去理解一些事情而已，这是个术语和应用的差异，对吧？所以我们在术语和应用差异的这个方面尽可能的要合一，他没有别的意思，他只是习惯那么说话，灵魂体，那就让他说。但是如果有人上来，哎，拿本圣经，弟兄你知道人有三个部分吗？哎，什么三个部分？我告诉你，圣经讲灵魂和体，然后再告诉你身体其实就不重要，再告诉你身体其实不存在，再告诉你你的身体不存在，耶稣的身体也不存在，你就知道异端就来了，对吧？所以要区分哈，这是几种不同的重要性的。然后我们再来说灵魂身子全然成圣的问题。说到成圣，又是一个常常被人混淆的问题。保罗那个年代起初的使徒所传的福音当中，信徒的经历和生命当中，它不成为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它不成为问题，它之所以是个问题，是在于你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没有去经历。比如说一个人站在岸边说，这个游泳馆的水到底凉不凉，你说你这个话我该怎么回答你呢？你拿手探一探它是凉还是不凉，正常的游泳馆你手探下去它一定是偏凉的，如果你摸下去跟个洗澡水一样，那叫温泉，那不叫游泳，对不对？因为你要游开了以后身体是发热的，如果那时候水很热，你游不动是小事，对身体都会有损害的，对吧？所以它摸上去是偏凉的。可是你现在说的是我现在就不下水，你就必须告诉我这水到底是凉还是热，你要用你岸上的感受来说下水之后的经历，无法去形容的。成圣这件事也是一样，每天你是绞尽脑汁想成圣的人，怎么定义它，怎么区分它，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去经历和经验去操练，所以才这么问啊。就有时候吧，就是 比如说再举个什么例子，常常有人问我，哎，老师，我应该读什么书？我说名著啊。他说那哪些名著？我说比如荷马史诗啊，希罗多德的历史啦，莎士比亚啦，这都很好啊，失乐园啦，是吧，经典的著作啊，陀的著作啦，谁的著作啦，大部头的怎么排都出了前十名的一些作品，对吧。然后他说那我读完这十本之后我还应该读点什么呢？你仔细想这句话听起来特别谦卑，是不是？我就会问你这十本都读了？他说没有。没有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说，他说我只想知道后边这个进路是什么。可是我要告诉你，第一，这十本你要真的精研完了，你居然还不知道接下来要读什么，你这个人就不适合读书，你明白吗？你的品味没有建立起来，对吧，你就根本不适合读书，你就不用问我。如果你读完了，你自然知道该往下读什么，你也就不用再问我，对不对？你能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根本没打算读书，你也不知道啥叫读书，你可能更想要的是一个我要跟人家讲我读过很多名著的这个资本，说话的资本。你小心啊，你读神学也好，你学习也好，读书也好，做任何事也好，你是不是在拿他说嘴？成圣是什么意思呀？你想说的是你真的渴望成圣，还是想跟别人讲的时候能把成圣这个事说清楚？我们是希望先把它说清楚，然后再去做。圣经说的成圣其实是三个层面的，这三个层面你经历过，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没经历过，跟你说也没有用。第一个成圣，就是我们最常说的叫做分别为圣，就是地位方面的成圣。你进入圣约了，这就叫做成圣，在这个意义上就叫成圣，是吧？所以我说，使徒们很多书信的问安，各处的圣徒们，圣徒们，这个人信主刚刚七天，他怎么就圣徒了？那你说他是不是圣徒吧？地位上是啊，你家这个受了这个家庭圣约洗礼的这个孩子，我说这位小圣徒有毛病吗？他是分别为圣的，地位上是成圣的，对吧？这个叫做第一个成圣他的意思。然后第二个成圣的意思，保罗就说过，怎么你圣灵带你入门，你要靠肉体成全吗？就是我们常讲的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嘛。你原来行为很糟糕，你现在信主了，地位成圣了，有些人就理解为就代表我就已经完全成圣了。你的地位成圣，可是你的身体、行为、思想，你跟过去都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你过去那么办事，今天还那么办，你过去有些不良嗜好，你今天不还是有吗？但是人生的过程就是要来去在圣灵带领下渐渐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最好的参考的成圣的方式之一就是律法呀，对吧？按照律法的要求，按照今日教会的许多的公序良俗所要求的去操练，对付自己的身体，使它渐渐的成圣，也对付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使它渐渐的成圣，要在圣灵的带领下去做，这一个过程也叫成圣，渐进的成圣，是我们常常讲的你要圣洁，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至于说最后的成圣，是今天这里在应许当中说的是你身体复活之后，你如果已经在天国当中，你的灵魂跟身体结合起来，就会被神完全使他全然成圣，那个时候你就得着了圣洁的冠冕荣冕了，对吧？所以这是三个层面啊，不要混淆。你要知道在圣经中出现一句话说成圣的时候，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你们沟通的时候你说的又是什么？地位成圣的人千万不要把后来的渐进成圣混淆为你现在的地位成圣，不然你就会有一种绝对的放纵倾向，觉得我都已经称义了，已经得救甚至成圣了，被称为圣徒了，我改不改耶稣都赦免接纳我。你这么说话就涉嫌到很可能我觉得耶稣没有救你，你误会了，对吧？因为被他救的人不会这么想问题的呀，是不是？ 然而渐进成圣这件事儿，你也必须区分，为什么说圣灵带领，圣灵是不是给每个人的恩赐还不一样？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圣灵让每个人所处的环境还不一样。如果说每一个人进主在成圣的问题上，身体要成圣，比如每个人都必须操练刷牙吧，都必须刷牙，因为对牙齿有好处，这也是身体成圣的一部分。但是就像路易斯讲话，你是信主了之后才明白要刷牙的，于是你二十多岁了开始天天刷，最好的牙刷，最好的牙膏，你刷了二十年，你也绝对不如那个在非洲丛林里边一天牙不刷那个黑人的牙好。哎，你说是不是吧？他不刷牙，他牙比你好。但是那你因此说刷牙这件事就不对吗？你不刷不更烂吗？你不刷你还有牙吗？那还用刷了吗？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我这信主之后操练这些有什么用，我还不如外邦人的。那你牙不如黑人好，你不刷牙呗，你敲了呗，牙不还得用吗？你还得保养顾惜吗？你说我信主之后我发现我这做事儿，这个待人接物和睦，这个给人恩慈的方面还真的不如我邻居家那个大爷那个大妈，你说的不错，可是你再不去做你就更不如啊。就像切尔顿的讲话说，人的生命不就是个逆水行舟的过程吗？一个鱼奋力向上游，游了一辈子其实倒退了五米，没有游上去，哪那么多鲤鱼跃龙门呢？但是你要是根本没有挣扎过，没有动过，你早就顺流而下了。生命还存在的标记就是他在奋力的操练自己，渐进成圣，逆流而上。躺平的意思就是你是一条死鱼，顺流而下了，臭了，就这个意思，对吧？躺平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自杀了，生命上灵性上自杀了，不挣扎了吗？你都不觉得你需要抢救一下了，对吧？至于说全然成圣，那是将来天上的事情，今天在人间最重要的是这两件。一个，你地位成圣了，不容任何人玷污，谁说你不是信的？我是信的，我有这个笃信，但是身体也要渐进的各个的方面去操练成圣。也可能确实你操练了一辈子，某些方面你就功课不了，在这个意义上神有恩赐，他必保守你。但你这辈子像条烂鱼、咸鱼、死鱼一样就没动过，那你可别说你的地位就是成圣，你也许就不是鱼，你说不定就是扔在江中的一条一个塑料袋、一个烂拖鞋而已，那不是鱼，没有生命，连生魂都没有，别说绝魂灵魂了，对吧？真的要小心呐、啊，成圣不是这么乱用的啊。所以再往下说到刚才这个经文中提到一个看起来很常见但是有点意思的，说你们众弟兄亲嘴问安，勿要圣洁。那我问你，这个圣洁说的是什么？是分别为圣？是全然成圣？他说的就是你一个追求圣洁的过程中的一个应用，对吧？亲嘴问安，勿要圣洁。我还专门在外交部的网站上找到了中国外交部说的，去跟西方国家的人见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叫做贴面礼，大概就是跟古代的这个亲嘴礼演变过来的，对吧？真正的贴面礼实际是先拥抱，然后好像左脸贴一下，然后右脸贴一下，双方的手还要握着，是吧？互致问候。同性之间有的时候也其实可以对异性之间跟外国人，对吧？是这样的一种能量。而且保罗那个时代这根本不是问题，大家见了面当然是贴面的，甚至你说是不是亲嘴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古人没有今天这些奇怪的想法。甚至在那个早期的教会当中，也在希腊罗马的社会当中，假如两对夫妻见面，你首先要问候的是对方的妻子，还不是说对方，那个在今天来说不可理解了，对吧？很难理解了，这是文化和风俗方面的。但是这件事情在保罗的时代你已经看到了，似乎有点小争议出现了，要不然哪来的这句话呢？为什么说众弟兄们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呢？也就是说已经开始有人在指责基督徒这样做他不圣洁啊。亚历山大的格里冕克莱门长老是吧，他曾经就很不满，他说那些使亲嘴声响彻众教会的人，他们滥用了亲嘴这件事儿，引起了卑鄙的疑心和坏名声， 总之看来就是不知道怎么情况出问题了。再到了后来，到了第四个世纪，在一部使徒献典这个教会的文献当中就写到，规定就不能再跟人家朋友的妻子去亲嘴了，只能限于同性之间了。而直到了，如果到了今天，不用说那些没用的，你都懂。我说中国的基督徒之间正确的做法是，你只跟你的配偶亲嘴就好了，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亲嘴。你要说的，我要说的还挺精确的。你的女朋友是你妻子吗？不是吧？你男朋友是你丈夫吗？也不是吧？你即便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没有问题，可以亲嘴，但是也似乎在中国的风俗中，大庭广众之下，长时间忘我的，就像很多轻轨上有时候看到小年轻，他不害臊，你都害臊了，看着是吧？那个意思。你要明白这个合理吗？你会让别人怎么理解这些问题？这叫亲嘴。所以说很多的这种亲吻，原来早期的时候看到一些个什么报道，什么元首出国访问，什么同志间的亲吻，那个是 comrade 那个同志，今天的同志是另一个含义了。但是我今天看到似乎明白点意思，前两天看到一个照片，我还以为是 P 的，后来看是真的。这两位你认识的是吧？都是我们的邻居，他俩见面的时候，这个圣洁吗？这个东西那丑得这么膈应呢是吧？所以说不要这个样子。你今天我们之间，如果你搞这个事情，你让人家丑得比这还难受。总之意思勿要圣洁，这是关键。你们亲嘴问安勿要圣洁，意思就是你不要搞任何绊倒别人的东西，就这个意思。那个事儿有时候你没有那么多非得说哪条哪章写了不能嘴对嘴亲嘴，你告诉我，我们的章程一查，他确实没有哪儿写不让亲嘴了，但是不是写了你要圣洁啊？你说怎么就不圣洁啊？我心里非常圣洁，我去见到那个姊妹的话，我大大方方去拥抱的，人家是接受你这个东西吗？你真是我觉得底线，你见着了外国的弟兄姊妹，人家热情的上来拥抱了你一退，这好像也不一定很合适。拥抱你就拥抱一下，异性之间、同性之间的问题不大，对吧？但是咱们自己并没有这个束缚呀，你没有这个要求呀。你要真的去详细的区分，你自己问问你的良心，你看看周围人的那个眼神，你就明白这是啥意思呀。有些事的做法，勿要圣洁，对吧？勿要圣洁，穿衣服。你说教会应该到底该不该规定你的裙子多长啊，多透啊，多露啊？好像也不该规定，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你说我平常这么穿，可是你也知道平常跟敬拜能是一个意思吗？你去婚礼的现场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你也穿个拖鞋短裤吗？穿个跨栏背心吗？是不会啊。你说我这个穿的很正常啊，那你是在海滩上那么穿正常，你在教堂穿正常吗？你说我这个在家里那么穿，你在你家卧室可以穿的，你在大街上就可以穿吗？甚至你是不是还要有点细分呢？是不是有不同的场合呀，对吧？甚至很多事儿你私下做就做了，说实话你做就做了，你愿意干点啥，你有点小嗜好，你就做就做了。可是你在公共场合，甚至你在教会这么搞合宜吗？你要做这个区分吧。勿要圣洁就是这个意思。像保罗讲，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吃肉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所身处的是一群刚刚从禅宗归信到改革宗的信徒，他们是天生吃素的，到吃素多少年了，你在他面前啃猪蹄子，你觉得合宜吗？他很难受嘛，你为了他的良心你不要吃，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勿要圣洁是类似的意思呀。你们之间坦坦荡荡的一些事儿，你都甚至有时候要避避人的，你怎么就是坦荡到那个地步，认为别人都得迁就你呢？这不还是给惯的吗？是吧？圣洁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边界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 就是全人成圣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最最主要的是灵魂的成圣，当然也包括身体的成圣。身体成圣这里已经说了，就是在这些物质的肉体的层面也要注意，也要注意不要绊倒人，也不要被人绊倒，对吧？身体的成圣，但更重要的还是灵魂的成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灵魂成圣呢，就是理性、意志、情感都要成圣。成圣也是我们实际上总用的个词，归正就是这个意思。你归正了之后，就是在追求成圣、操练成圣的意思。神学上的归正，或者说理性的归正，你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上帝的主权。意向的归正是说你的意志，这个归正是你在一个基于末世论的等候耶稣降临的，在这种警醒的像一个聪明童女的这种人生当中，用你的生命，别管你活多长活多久，活着见主来还是死后等主来，都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主的信实，这是每个人当有的大使命的意向。至于你的情感的归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你不是厌世的，你也不是说恋恋不舍的，你是在用心的去生活，欣赏着你看到的一草一木，与每一个人都是以恩慈相待，但你又甘心顺服神加给你的一切，甚至是击打和捆锁，在情感上不是生发太多的苦毒。我们还是分别的来讲，神学上的归正，其实我们总说学神学，学神学，学神学的目的不是让你拿神学砸别人，是说你的理性要被正确的神学去归正，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当我们说学神学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的是上帝的主权。我这里用个词叫积极的被动。你回到今天的经文哈，你看，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你的成圣是自己弄的吗？是神使你们，他是主动者，你是被动者，对吗？他是主权。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什么叫蒙？就是被保守，对吧？是被保守，有一个发出者是圣灵在保守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指摘你也是神指摘，人指摘你也不重要。然后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是他要成就的，对吧？这就是我们总说的这个词，上帝的主权。说什么？你是被成圣的，你也是被保守的，那位照你们的神必使得这事成就，你也是被呼召的，最后你是被成就的。这么多个被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不是主动者，你是被动者，但是你又要积极的去进入这个被动，在你的被动当中又要竭尽的去竭力的主动，这就是那一种不断交错的反合性。一个相信上帝全人主权的人，才会一往无权，尽上自己的全力去做事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别管你三分八分三百分，总之你要做到你的一百分，对吧？做到你的权力去做，这才是一个人当做的事情。好，上帝发出，你是被动接受的，他是那个新郎，你是新娘，你别搞错了，不是你倒追的新郎，上杆子没有买卖的，对吧？不是你追追的他，是他来找的你。所以上杆子不是买卖，但是说起来等候神，你说等候神，你总觉得是坐在那儿躺平，不是。我告诉你，等候神最用力了，最难最费力了，对吧？控制着你自己不去任意妄为，你等候神来做事，神来带领，这个最难熬了。西游记里边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孙猴，那么多的挑战都经历过，只有一次他被干败了。你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什么高台上坐那什么什么一个时辰两个时辰不准动，那是个猴啊，对他的挑战太大了。人有时候也就这出，你真以为是怎么人都那么的愿意甘心顺服躺着， 躺平在这个意义上也不那么容易，人都想尽力做点啥，要不他抓心挠肝的难受啊。所以等候神非常用力，你能让上帝的主权在你的生命上掌权，照着他的时候做事，这个事要用一生操练，太难了。在这样的被动当中触发主动，然后呢，你再主动的进入这个被动，这么的循环起来，才是一个合理的过程。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你在地位上已经被动的进入了圣约，成圣了，然后你现在就要来主动的承受这个被动，渐进的全然成圣，是不是？向着全然成圣的标杆直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要操练很多时候你的那种完全的无能为力，有一个东西你根本就胜不过，必须圣灵亲自的破碎，剖开你的灵与魂与身子，把你里边黑暗那个东西亮出来，让光照进去，晒一晒，杀菌蒸发，那个毒消除掉，消了炎再缝上，才能够对付。就这么难，是被动的。但是这个被动的过程当中，灵魂就那么裂着的那个样子也挺难受的，非常难受呀，是吧？所以这就是主动的被动，被动的主动，相辅相成。第二个方面，我说意向的归正，是说你的意志的方面。人到了一个阶段，我跟你讲，通常危难之时，你学的那些理性的神学的东西就不见得每次都有用了，对吧？它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东北人说，哎呦妈呀，他说妈，穷极乎妈，穷极乎天，是吧？有一天，那天我做噩梦，梦到一个我认识的姊妹被鬼附，张牙舞爪，面目狰狞，非常恐怖。我在梦中我说耶稣基督啊，非常清晰。我喊完耶，然后就醒了。苏基督是在醒着的时候说的，你知道吗？就那种穷极乎神，对吧？乎主。你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你的意志根本就是最关键的了，不是你哎，突然现在我小李文达第一问是什么，你来不及，对吧？意志向着主而去的。我们所活的这个生命，你不要以为是一个上帝把你气管了，你这个小区没物业了这样的生命，上帝有天会再来的，对吧？荷马史诗里边那一位佩涅洛普，他呢就是在等他的丈夫归来。我们的教会今天是不是也在等自己的丈夫归来啊？完全一样，等的这个过程它不容易。我们常常就像这个弱女子一样，虽然我的丈夫是希腊第一英雄，因为老大老二都战死了，他原来排第三，现在是第一英雄，文武双全的就是第一，光说武力是第三，是国王，是这么勇猛的男人，他不是驾着七彩祥云来去迎我，他是来救我，他也来找我。可是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也受尽了这帮骚扰者求婚者的凌辱羞辱，可那些人毕竟慑于他的丈夫的威名，不敢太过分，总是想去软磨硬泡的让他结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在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情，织布。他说我这个布什么时候织好我就答应，结果他白天织好，晚上就给他剪了，白天再重织，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你看起来觉得没意义，但实际上你在这意志要明白我们在干什么，你在等候主的再来，在等候他的降临来救赎你，脱离这一切事情，让你全然成圣。你要用你的生命见证他的信实，你别等耶稣来的时候像那个愚蠢的童女一样，灯油在哪里，哎，你分我点吧，我这个建筑太磕碜了。聪明的童女就说，哎，要不你看看那个店超市开不开，去买去，你去吧，对吧？人家就全部收拾好去迎接了。你被主见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羞愧，就是因为你没有活出该有的生命嘛。就是你佩涅洛普他曾经做了一个恐怖的梦，他的梦中已经屈从了那些求婚者了，对吧？但是那只是个梦，人性是这样的。如果你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新娘未婚妻你真的嫁给了一个别人呢，主再来的时候你说，主啊，你可怜我呀，当时实在活不下去啊，跟他我也就是一个只是身体属于他，我精神是属于你的，我是认同你的，这可咒可诅的淫妇，主就只会这么说话，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成圣是这个意思，你的意志是向谁的。 所以这个努力的抵挡恶徒，然后预备你的灯油，这就叫做活出生命和操练圣洁。这样的人，他的果子就会慢慢结出来，而这个果子的结出来，理性是个根基，意志是一个提升的话，最终他流露出来的那个果子是在情感方面呈现出来的，情感方面的呈现。保罗最后的这种听起来非常有人情味的，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是吧？我们也切切的为你们祷告。所以一个圣徒的生命真的在神学上很归正，意志上很归正之后，情感上一定也很归正，他会开始乐意为别人代祷。为什么代祷这件事跟归正有关系呢？假如你一个心里特别讨厌一个谁，特别恨一个谁，甚至于你试试就为他代祷，你天天就为他祷告，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一直恨一个你一直为他代祷的人，你信不信？你天天为他祷告，你就不会那么的恨他，你会渐渐的去共情，去体会他为什么跟你格格不入，你也能体会到你伤害他的同时，他伤害你同时，你也伤害到他。所以你一个常常为他代祷的人，第一，你自己的那一个恨恶的心，情感方面的不能够接受，会渐渐的被医治，被归正。同时也只有在不断的彼此代祷中，才能消解那个罪人的恶意和魔鬼的诡计。魔鬼最善于利用这种嫌隙缝隙来做事情，对吧？因此一个紧密在彼此代祷的团体，才会让魔鬼无机可乘，才会让一些罪人的心思意念，他的罪，那个罪教不会感染发酵过大。一个常常为他代祷的人，背后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他也会说，哎，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如何如何，他做一个正面的工作。而另外的一个人，他就会反过来，一个别听他，他搞什么教育，你才不知道他为了啥，他早为了润做准备，给你来于这一个，马上你一时一会，哎，真的呀，我没想过这一层面，还是你这个精通世事啊，是吧？还是你比较聪明啊，你明白吗？这话就是一来一回之间天差地远，对吗？彼此代祷才会让他情感上是归正的，你彼此代祷之会才会有一个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比如说大家都在这讲话，他讲话你就会自动的就不讲，让他讲，然后呢你做事他自动的来去跟你帮你做，形成一个彼此配搭，彼此顺服。你不是个彼此代祷的人，现在你才能彼此顺服，你会在这个不断的代祷属灵生活的相处当中，真心的认为他没有什么恶意要害我，他如果有些事做出来不对，有一个怜悯的心，愿意去顺服和等候，彼此顺服，也共同顺服更高权柄的代理。所以说这种彼此的顺服是很有意思的啊。前一阵一个小的事情发生，起初我当个段子，后来我觉得很有深意，后来就为此非常的感恩。有一天早晨我俩去吃早饭，去这个麦当劳吃早饭，就碰见魏晨他两口子也在那吃啊，他在这快吃完了，他说你也点餐呀、啊、我说啊我准备点，然后呢我就拿出我的手机点出小程序麦当劳点餐，然后我妻子就问我，哎，用哪个程序点，因为有时候我爱搞搞笑开开玩笑，我说肯德基、啊、在麦当劳我说用肯德基点，其实这是个常见的段子，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砸人牌子吗，你在麦当劳点肯德基你觉得人家会怎么样，是吧？然后魏晨他俩都哈哈一笑，我也哈哈一笑，他也笑，我们都以为他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真的餐上来以后半天，我的都上来半天了他都没上来，我说你的号多少，他说多少号，哎，我觉得号编号跟我们都不一样啊，我再看你拿啥点的，他真的用肯德基点的，然后大家就愣了，他说你让我用肯德基的，然后我就后来我一想就会特别的感恩，人讲话是多么的重要，人家有一个人对你如此的单纯的相信和顺服，你说啥人干啥呀，是吧？所以最后的结果代价不还得我付吗，还得我跑到肯德基给他求来吗，对吧？但是我想说这件事真正的重要在于，我特别感恩的是情感上的归正。如果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事准准的要干一仗吵一架，你为各种原因 你会一顿指责，你怎么这？他会说你是怎么带领的，我说你是怎么听的话，你会发现这就会变成吵架的原因。可是这明明是个很有意思的很感恩的原因，我头一次发现他对我的话是这么的相信的，所以我不能乱讲嘛。我以后真的这个说，我刚才是个玩笑，我记得说是个玩笑，对吧？我说的是认真的，我指着主嘱咐你不要用肯德基，以后得这样讲话是吧？或许是这样是可以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肯德劳麦当基事件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真的在一个常年的归正之后，你的和弟兄姊妹还容易，夫妻之间更容易出嫌隙，夫妻之间才是最难顺服的。你做什么事心不甘情不愿，我去取个餐我都是赌气囊灾的，可是不是，我只感到一阵的很温暖的感觉。说实话我会觉得啊，是这个样子，果然我这个很多事情托付给你是完全正确的，是吧？啊，反正你做的带领，你发出的命令，最后代价是你付的，人家反正做的等着吃就行了，是吧？挺好啊，这叫做彼此的顺服，然后就彼此服侍嘛，是吧？你说的这么走，人家这么走的，好的坏的你都得接着，都得承担，这是一个彼此的服侍。说到这个彼此服侍这一块，甚至于还会提到一点是什么？保罗说，我指着主嘱咐你们把这个信念给众弟兄听，就在这件事当中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彼此服侍的。你不能拿今天的这个环境来去倒推倒套当时，在当时希腊的那个环境中，你觉得有多少人能把这羊皮卷上的保罗写的这么高深的希腊文全能读明白的？我不说理解，我说能够把这个字母这个语言读出来的绝大多数是文盲，你说是不是吧？甚至可能使徒有一些都是文盲，根本就不会读约希腊文。所以你想那个场面，这个整个教会里边只有这一个弟兄上过三年的中学是吧，学堂，会读希腊文，那是不是就必须说这个保罗使徒的书信来到这儿就得你拿着来给他们读，甚至整个你这个大片区就你一个识文断字的，你就有义务就去到处让人去听去读，然后你读了他就明白了吗？不明白的。前一阵我看那个1945年美国两个原子弹咣咣扔下去之后，日本天皇不就投降了吗？他发送的那个投降的停战诏书是用那种文言文的那种汉文日文那么说的，相当之文雅，当当当当当当读完了。读完之后其实全国的日本老百姓没有一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不知道他的意思，那是文字书面语啊，还得有大臣解释皇帝的意思是投降了，就这才明白，然后才啊投降了，咔咔切腹自杀，一个个的是这个意思。所以那是今天了，这是几十年前，当时的希腊的那个世界哪里都懂得你说的这个圣经，你一个人读出来你还得解释呢，对不对？然后你就渐渐的注意到原来教大家读书写字文法逻辑修辞挺重要的，于是学堂办起来了，是吧？彼此服侍就是这样的意思。他即便他会阅读，他也不见得明白他读的，记得吗？这个执事腓力跑到一个埃提阿伯太监那儿，听见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是吧？那个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他上车。你即便弟兄姊妹他懂汉字懂汉语，一看他在那儿读经呢，跟你一样读的那段圣经，他真的明白他所读的吗？不见得吧。这就是你做族长的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做教师的做父母的应该的职责吧。他不明白他读的，你是不是得服侍他呀？教会就是这样的彼此服侍的。有人比较长于可能动手的工作干活，有人可能就是长于读书写字理解力悟性教导分析这个能力，对吧？这是彼此服侍的。你也不要过于的为难别人，他真不是读书的料，为什么非得逼他读书？如同一个人真的是体质虚弱，他干不了太重体力活，为什么你非得让他去插秧，对吧？ 彼此服侍。就像呢保罗说的，那我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我是你的老师，你给老师束修之礼，就是一点学费，就是一点的帮助和敬奉，这是问题吗？所以有时候在农村教会出现一个问题，全职服侍的弟兄往往会有一种尴尬，很多的弟兄没有意见，说为什么他一天在那儿啥也不干他就拿钱。这个隐隐约约的里边有一种对于知识的鄙视，你知道吗？对于读书这件事的鄙视，反智主义就这么来的。那你觉得难道教你的知识，教你属灵的事情，让你的灵魂渐渐成圣得救，这个事儿不重要吗？还是你觉得为他具体做顿饭是更重要的？到底对灵魂的教导和对你肉身的服侍和对灵魂的服侍哪个更重要的？你真的是认真的面对过这个问题吗？对吧？所以我们说的重点在于彼此服侍啊，谁也不挑谁，是大家共同来去应用的。故此我说，被神呼召为圣徒的人，他应该最后神学上是归正的，意向上是一致的，我们共同向着呼召我们的主，等候迎娶我们的主去奔跑。我们大家要采取的跑步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这个方式是要先慢跑保持体力再冲刺。也有人说不行，现在趁着这个争分夺秒的机会先冲刺，后来没劲的时候走，可以。两种我不好说谁对谁错，但是你不能同时用这两种跑法去跑，只会跑死你自己，对吧？你只能有一种意向和一个节奏，对不对？在这个归正的路上，然后在这个意志在理性都归正之后，情感上是归正，归正的体现是他会彼此带导，而不是彼此攻击，他会彼此的顺服，而不是彼此的争竞，他会彼此的服侍，而不是彼此的拆台，对吧？唯有这个正面的如此做，才能将那些负面的极度争竞、骄傲、污秽、怯懦、贪恋等等的罪教除去。这是神给教会的心意，是每个人全然成圣的心意。故此我们说这个全人的成圣，全人的成圣，可以说你要注意的就是信主称义，这是你地位的成圣，然后你要靠着圣灵去成圣，这是你生命的操练，同时去盼望主的再来得着冠冕，这是一个人他的属灵人的一个生命的生活的方式。刚才说的那种农村的基要派的信徒或许是有反智的倾向，我承认他重视你到底是打了多少粮食，干了多少的活，喂了多少头牛，做了多少顿饭。至于你说我这一年讲了这么多圣经，讲了这么多次的道，带了这么多次的敬拜，教了你们这么多首诗，甚至带你读了这么多书，教了你那么多课，他认为可能不太重要，这是个问题，我承认。但是在城市的福音派当中，城市教会当中，有可能有反面的问题，他认为刚才说的后边那些事都最重要，亲自的动手做的一些事不重要，甚至那些属灵操练的但凡让他觉得劳累的他都不重要。每次我们的祷告会，我看到有些人是若无其事的，大大方方的，永远的长一直从头到尾就端坐的不动，一直坐在那儿的。反倒是我跪在你的脚前，我给你跪拜的，我在那祷告，为什么？他腿疼还是你腰疼？我不清楚。属灵的操练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于他连跪下来他都觉得难受，对吧？你还怎么指望他要出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以后祷告会有说椅子都撤了就完了，不要试探你绊倒你，因为放椅子他就认为我腰疼的就应该坐，我还腰疼呢，你那20年的腰跟我这快50岁的腰比吗？是不是？谁不腰疼？谁不腿疼？但有时候一种操练正是要你在一种疼痛当中，你去体会一些你平常体会不到的东西。所以城市的这个教会会有这方面的问题，而真正的归正就是说，你对身体的操练，对于灵魂的操练，你的知识，你的属灵的知识，还有这些世界上的知识，还有身体的知识，还有你的意志，你的情感，都要归正的，这才叫全面的。全然归正，灵魂身子全人，这才是我们的重点，这是真实的归正。而虚假的归正呢，是想两头堵， 身体轻飘飘的不想去操练，灵魂呢也点到为止，就是以前我们教会常常讲的，生前想当财主，死后想当拉萨路，生前想要荣华富贵，死后想要天上冠冕，这样的人活得丑他想得美的是吧，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说两头堵是万万不可取的，但两头走极端也有毛病啊，千万别每天就是属灵科别的事不干，飘在天上都是学术，都是术语，都是黑话，人间的一手不伸，一下不沾，有职任第一个跑，教会做饭你从来不参加是吧，有任何的汉王的服饰倒垃圾你也从来不参与，我是做教师的你别扯淡对吧，人人都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变成那种叫神棍，但同时反制，反对有律法，反对有章程，反对有规则，反对有公序良俗，自由大劲了，我认为我得救了，地位成圣了，我任意妄为，我只关注我的身体的需要，那些的一律不关注，这样的人不是神棍，这叫恶棍，恶棍还不如神棍。所以说教会没有完美的教会，我说的全然成圣的教会不是说我们教会全然成圣了，我们偏向哪边你很清楚，我们的主要的问题和罪在哪一边你很清楚，你待过一段时间就明白对吧，我们需要有我们去归正的那个点。所以我说可能那种很基要范的教会显得笨拙，没文化，没知识，有时候生硬甚至粗暴，但是他的热心，他的祷告，他的付出，他的单纯，他的顺服，他的信非常可贵。城市的教会有时候呢显得浮华轻浮，惧怕胆怯软弱，重知识轻生命，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他如果把他的东西用到了正地方也会成为大大的祝福，利用他的才能，利用他的影响，甚至他的资金，甚至他学来的一些效法的东西，属灵的操练结合起来也能够来对教会更大的祝福。保罗起初去宣教的时候没有去走农村，他就是挨个的一个一个大城市去的，你发现没有是吧，腓立比，哥林多，比利亚，最后到达帝国的首都罗马，对不对，他的福音工作非常明显就是个城市福音工作，利用城市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力辐射到千千万万的人。有人做这么一个地图，美国，美国今天如果你说还有一点对圣经基本持守的敬虔的人，基本在这个画红色的地方，那个叫做所谓圣经带是吧，南方各州还算是敬虔一些，而敬虔的地方往往也会被扣上别的一些帽子，有时候还必须得老老实实承认这些帽子也不一定是全然白扣给你的，比如说可能就会有种族主义问题，比如可能就会有反制的问题是吧，比如可能就会有一些个奇奇怪怪的一些生硬的，就是所谓的这种人叫美国红脖子那种人，就是那个德州戴个大墨镜穿牛仔裤大帽子配着两把枪牛仔那个样子，看着很粗暴很蛮横那种人，不是那个城里边穿着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风狂风吹来也不乱是吧，只见这一带彬彬有礼满腹经纶很有钱很有地位，好像像两种人。哎，你会发现中国的教会那个地图里画红色的也是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地方，你发现这主要集中在哪，一个是东南沿海，一个就是黄淮流域对吗，还有一个呢仅次于东南沿海和黄淮流域，哪儿的红点比较密集呢，你居然能发现是东北，有没有，你看这三个地方是吧，所以要说这几个地方还在保留着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有点像那个美国南方的那个气质，它比较基要范。所以我想说的是，假如你说一个教会你非得要二选一，我个人都觉得你要非二选一你就选这种比较基要范的， 你好歹在属灵生命上还老老实实去读经祷告，去信，去操练，去聚会，去敬拜，对吧？把这一块先抓住。你像那种最古时的那个犹太人一样，别的方面都被人剥夺欺辱剥削禁禁，但是仍然将信仰能够持守住。你先把这儿站住了，这个基石站住了，再说你的别的使命，什么是文化使命、教育使命什么的，再往上去说。这说全然成圣从哪儿操练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是希望我们的教会，希望我们这个中国的教会都是彼此的去补足，不是拆台。不能说一听他不是改革宗，他小群，你就认为他天然全都不对。他再不对也是你属灵的父亲，王明道再律法主义也是你属灵的这个母亲，对吧？我们是从这样的传统中来的，不是轻易要否定的。但你又要有真实的被神带领的那样的近身的知识，全然的归正。既然知道了更大的主流，上帝的心意在普世教会中的显明，你也要来将这些事情结合起来，去祝福你今日的教会。所以让我们在这种操练全人成圣的路上，切切的求上帝的带领。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就是刚才咱们唱的那首诗篇的32篇。
我的神，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与不义向你吐火我的神，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与不义向你吐火下我要现在向你献上我的祷告，求你拯救我，使我不知羞愧，隐藏我，保佑我，环绕我，引导我，我要一生至死跟随。
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但是主啊，我们却亏欠，我们有太多罪的捆绑，是甚至于我们信主多年之后都不能完全破碎和消化。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实在是被罪所捆绑的人。我们即便绳索已经脱去，但那勒痕、那红肿至今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甚至有时痛彻心扉。但是主，我们求你在使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当中，就是那还愿意去以双膝来服侍，还愿意来圣灵来带领，以圣道来服侍，以主日的敬拜来去彼此的去坚固的教会当中，求你使我们能够有那彼此服侍、彼此带导、彼此顺服的心，使我们个人能够对弟兄姊妹那软弱灰心的大大的遮盖、勉励和带领，使我们当中那真实已经有严重罪教的也使我们警醒除去。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当中有那真实的成长。愿你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灵魂身子全然成圣的人，也使我们这全然成圣的弟兄姊妹组成那真实的全然成圣的教会，好祝福农村，祝福城市，祝福北方，祝福南方，祝福中国，祝福这个世界。愿你如此的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